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 Divine Healing and Divine Health。 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前面还有，没有拿过这份讲义的请到前面来拿，现在来拿。我们有一份很厚的讲义，我们应该大致上会依循这个讲义的次序进度来讲。今天我们是第二堂，后面有三堂，我们将会在接下去教会的秋令会上面讲。我们在秋令会上面要讲，可能是第三课跟第四课，是要讲到，心灵医治，还有神圣健康。如果你上山的时候，你喜欢记得带着你的讲义也很好。上一个礼拜我们这里面的第一课，我可以得医治吗？我们，没有完全的讲完。我请大家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到42节，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很起头，要提到一个很要紧的关于医治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更深刻的从心里面认识这一件事，就是我可以得医治吗？耶稣要医治我吗？想要医治我们，是不是神的心意？神是不是很想医治我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这个事情都有认识。好像一个如果神的儿女生病了，他们要不就没有想到要祷告，他们只求医生。要不如果他们已经知道关于神的医治，他们常常重点放在希望被激发信心，要能够相信神能够医治他。所以如果他们听见有人跟他生类似一样的病得到医治，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造就，很大的帮助。确实这个很可能会帮助我们。你发现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可是他得到医治，那对我们会有帮助。所以如果我们经历过苦难，很可能我们更容易安慰帮助那些经历过同样患难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过的话。所以他说，我们受患难目的是要叫你们得安慰。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得到神的安慰，叫我们经验到这一件事情，我们有亲身的经验，我们走过那条路，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可以安慰一个在患难中的人。所以他说，我们得安慰呢，也是要叫你们得安慰。保罗把他的生命设定成他所经历的一切都让别人可以得到好处，那是一个最喜乐的一个生命。希望你也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要只是想到我怎么样，我要得到什么。当我们发现连我们受的患难，或者我们得着的神的恩惠福气，都是为着叫别人也能够得祝福，那样的生命一定是一个喜乐的生命。那样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祷告要蒙垂听的时候，我们不要 只集中在想到说神能不能啊，所以我们看见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麻烦一样的问题却得到帮助，我们就升起信心说显然神能够做这一件事。我们不要只想到这个，我们要从这里面想到一个更要紧的事，更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神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我相信我们要不就不认识神，我们一旦认识神，我们那个该意味着我们相信神能够做，否则那怎么叫做神呢？对不对？既然我们相信我们认识有一位神，当然神能够做，对神来讲那个没有难事。所以基督徒其实不应该也不需要花功夫去认识神能不能，那个应该是我们从一起头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就已经刻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已经全盘的接受的一个信念，就是神能。除此以外你对神还有别的定义吗？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时候，最起头他的名字，圣经最起头的名字用的字眼就是至高的大能者，那就是神的基本的意义。你要不就没有神，有神的话那就是他就是能。可是我神要我们花功夫去认识另外一件事，就是神的愿意，神愿意，那那个就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愿。如果那一位至高全能的神，我们想到这个，如果在地上通常觉得那个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那都是那些比较特殊的人，那些 VIP 那些有地位有能力的那些人，可是就是那样的比那些都还更高的一位，更有能力的一位，他愿意在他的心意里面，他看医治我们是他很乐意做的事，而且他关心这一件事情，他全心全意的想要做这一件事。你并不需要去想办法去来到他的面前，看看能不能说服他，能不能引动他的同情心，好叫他能愿意来帮助我们。你不需要这样，因为那是神积极主动，就是很乐意帮助我们的。那主知道我们不是天生就认识这一件事，所以我们需要去操练这个。那圣经里面留有这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故事，这个长大麻风的，他来跟主，我想他问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没有说主你能不能，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也就是说只要你肯，我知道你一定能。他对神的能力没有疑惑，他对于神愿不愿意他不太有把握，所以他问神，主立刻跟他说我肯，你得洁净了吧，我肯。主没有沉吟一下想一想，要没有给他一个什么条件，主没有这样，他立刻说我肯。可能我们没有很快得医治，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来引动神愿意，而是我们要花一些功夫，我们才真正的从心里面明白神肯，等到那个时候那个信心就成为一个真实而且有果效的信心。而这个神肯，我们所以知道是因为神的话这样子讲，是因为神的话这样讲。我们跟人之间有的时候不够有这样的关系，因为我们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或者在一些环境里面，我们需要一个人帮助我们，我们并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可能需要试试看，期待可能要下一点功夫。所以有的人到医院去，他们就觉得如果要开刀我没有把握这个医生那么愿意帮助我，所以最好在开刀前送点红包，希望他因此即使不因此心动也有一点人情压力对我好一点。我们人是跟人是这样对待的，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很好的母亲，你也对他有信心，你就会发现你想从父母得到东西你就不太需要这个，对不对？我们跟神也是一样，那父母是因为你从小因为他爱你，你已经对他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你知道这一件事。可是我们对神，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一件事？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认识他的。神用他的话，他很清楚地写在他的话里面， 这个世界上当然也有人用话写出来，那个叫契约，他立一个契约让你相信说他要他愿意履行这个契约的责任。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有那个契约就都够了，就不会有法院了，对不对？就不需要有检察官了，就不需要了。所以可是圣经不是这样，我们的审判的话立定在天。所以当我们继续思想这个课程这个主题的时候，关于神的医治，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都要放在一个根基上面，就是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借着神的话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那我们所有的课程差不多都集中在这里。当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啊，我们就有可能建立在别的事情上面。比方我刚刚提到的，你建立在别人的见证上面，那万一你生的病是独一的病，世界刚刚发现有这个病例，那你当然没有什么希望，因为还没有听过有谁得到医治，对不对？或者你生的病是这样，人家的病虽然跟你病名一样，跟你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我不知道你的信心够不够因此生起来能来得到医治。可是神的话不是这样，神的话并不是只提到说哦哪些病神要医治，并不是这样，而是他愿意医治。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有全世界有更多神的儿女，比以前的世代都有更多的神的儿女，他们认识神要医治啊，也有更多的人更多的聚会为病人祷告。可是你知道在这里我们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放在一个聚会或者那个聚会所邀请的一个特别的讲员，一个在台上的人，或者在那个聚会的带领里面，因为他们为病人祷告，可能也有别人得到医治，也许那个讲员有信心的恩赐，他们讲起道来你很容易，你好像很容易抓住信心，很容易抓住主，那那是很好的。所以像那样的聚会有的人就在那里得到医治，像上一个礼拜我就提了不少有医治的恩赐的一些神的器皿，在他们的聚会里面所发生过的奇妙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放在那些事情上面，我跟你说那不是最坚固的信心，因为你不会一直在那个聚会里面，第二那个聚会所带领的人可能不会一直在那里，对不对？除非你的牧师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也没有把握，你也每天看到他啊。而且把信心建立在那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人有一种特点，就是我们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很受感动，如果那件事情听多了就不一定那么受感动，对吗？我们中国话说入芝兰之室久不闻其香，我们的感官有这种感，就是这种特点，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有这种特点。所以如果你现在因为一件奇妙的见证，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气氛使你有信心，你多参加几次这种聚会，到后来你就会发现那没有什么，可能等到你真的自己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聚会并不怎么挑起你的信心来。我们经常会看见神的儿女这样，其实这不只是关于医治，对不对？有的人参加一个聚会，也许他很受感动，他觉得那么宝贵，两年以后他不一定还觉得那么宝贵。有的时候我们应邀在别的团体服事，如果我不认识这个道理，光从外面看我就觉得他们都比你们很多人渴慕多了。你在那种聚会里面，他们就是带着那种好像从来没有听过那么稀奇非常奇妙的那种态度。可是我也知道如果他们是在我们的教会两年三年以后，我就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人是这样。以前我的牧师荣教授很看重这一件事，他希望我们留意保守自己，这个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对于玛纳经过一段时间就觉得那没有什么，刚开始他们非常的觉得奇妙。所以我们在医治里面也是这样，我们除非我们的心是放在主身上，我们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我八月的时候在欧洲，在其中一个地方 有一位姊妹，我们认识她很多年，一个很可爱的姊妹，我们从她十几岁认识她，她现在结婚有了小孩。然后她告诉我们说，她告诉我说，在我们去之前，我不知道多久，一两个月吧，有另外一个讲员在那边，带给他们一些祝福。这个聚会里面，他们为病人祷告，可能他那个讲员，也许他觉得有特别这样的恩赐，他特别为一种问题祷告。也有好几个人宣称他们得到帮助，就是有的人出生就长短脚，没有到你看得出他跛脚的样子，可是他自己也许有一点知道，他走路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很方便，别人也许看不出来。那样如果真的有这种毛病，有的时候久了以后，你很容易脊椎侧弯，很容易身体有一点问题哈。那通常人为这种事情祷告，就会请一个人，请那个人坐在椅子上，把两脚伸直了，然后他抓住两个脚，开始为这件事祷告。有一些人会觉得很难判断这件事，因为通常这种问题都不是很明显的差别，比方差十公分，那就很明显哈。而且你坐着看，你如果屁股贴着椅背贴紧了，把两脚伸直，你稍微动一下，两脚前后的差距就有一点，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量得非常准确，这个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有一点争议，到底是不是真的得到帮助。可是有的人，他们被人祷告，他们人家为他祷告，他自己真的有感觉，觉得有一个力量在那里帮助他。这个姊妹告诉我，他有一点这个问题，那当那个传道人为他祷告以后，他真的觉得他得到帮助。之后我就问他，那你之后走路有觉得更舒服一点吗？他说有。我不是一个不信者，我也不是故意要挑毛病，可是我遇到这些，我也不会去跟他说我不相信哈。可是我跟你说，如果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那么我就会更加留意去确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刚刚经过这些以后，我们相信我们得了帮助，之后你走路当然会轻快一点，会舒服一点，这是可能的。我这样讲不是否定那位姊妹得到帮助，我愿意相信她得到帮助，我也当场这样跟她讲。可是她不是在跟我谈这个，她不是在给我做见证，她是在问我问题。她说那个之后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她发现她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她说我到底应该相信那个时候我得医治，还是我应该怎么样？他不知道。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当初得医治的时候，并不是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也许那个传道人，所以他激发人的信心，是因为他传讲神的话语。可是我猜想他们多半传讲的是神的能力今天仍然是一样的，类似像这样的话。所以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很多基督徒他们把他们的得医治的信心建立在神能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们没有建立在神愿意，没有更多建立在神的话语到底怎么样讲关于神要医治人这一件事上。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得到的帮助好像又失去的时候，他们连知道该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如果那个讲员还在，我猜他会问那个讲员，问题是那个多半那一类的讲员多半都是客座讲员，没有那么多的驻堂牧师是有医病恩赐，很大的医病恩赐的，对不对？因为那样的牧师很少不成为游行四方的讲员的，也有，还是有一些人有很大的恩赐，和神呼召他们在一个地方，他们不去扬名立万，他们就是留在自己的教会，也许不是太大的教会，忠心的侍奉主，也有这样的人，可是毕竟少一点。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如果是放在那一个聚会那个讲员激发的信心上面，一旦发生这些，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就像那个姊妹一样，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好。那个姊妹是有相当的追求的根基的人，可是他在这一方面，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学习 我们得医治是要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我在讲义的第二页给大家列了几处，这只是几处经文而已，其实圣经这一类的经文非常的多，就是圣经怎么样讲到医治。圣经把得医治常常跟我们的灵魂得拯救，也就是救恩，放在一起讲。当我们想到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把信心放在哪里？我们一定不会放在有一个讲员讲到说哇可以得赦免、我们可以进天堂啊、我们听到一个人有天堂的见证，我们就很受吸引，然后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得救不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我们是因为人家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说，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原来跟神的隔阂除去了，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一切的重担他承担了，所以我们把他卸下来，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今天立志要做好一点，而是因为我们放下自己，承认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赎，对吧？所以一旦我们感觉不是那么得救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那个话语的根基上，不是吗？对吧？那当我们一再这样操练，后来我们就有一个稳固的信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不会动摇，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你要不要相信得医治也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把得救跟得医治放在常常放在一起。我给大家看这几处经文，诗篇103篇第三节，一起来读。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有没有在你的讲义上找到这个？这是不是第二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经文啊。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那是我们的灵魂的救恩。他医治你一切疾病。后面以赛亚书33-24节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这是再一次的把罪得赦免跟病得医治放在一起讲。以赛亚书53:4，一起来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句话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有好几种可能的不同的读法，不同的意义。后来马太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在马太福音8章，待会我们在下面一课还要提到，他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是这样的，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一章圣经以赛亚书53章是特别讲到灵魂救恩，可能是圣经最著名的最宝贵最丰富的一章，可是在那里他把医治跟灵魂救恩并列。后面那一句话也是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我们一起来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灵魂的平安，这在讲到救恩。他说他受的鞭伤我们也得了医治。我曾经思想，为什么说基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有的人觉得，我刚侍奉主，我听过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讲，他说我相信耶稣一定生过病，所以他能够体贴我们生病这一件事。我很少在一个聚会里面当场反驳人家，可是那天我反驳他，他说哎，年轻，我说我相信不是，如果是这样，那么耶稣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难道他也应该犯过罪吗？我相信耶稣没有生过病。那主曾经为我们尝过罪的味道，很可能他在十字架上，父神好像离开他，把他的同在收回，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尝过那个味道，他为人，而且他后来为我们死，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个罪带来的结果，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能够体贴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也受过试探。可是关于疾病呢，如果他没有生过病，他怎么样体贴我们的软弱呢？我个人觉得 很可能以赛亚讲这句话是一个关键的点，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怎么能够在700年前发生这个事情的700年前就看见这一件事，仿佛他亲自在场呢？他怎么样能知道那一位将要做救主的，他为我们受苦，也许这个还比较能够揣测，他怎么样知道他要受鞭伤呢？可是那是事实，对不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前受过鞭伤，我们想象一下，那一天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祷告到半夜，显然弄到很晚，所以他的门徒一个一个都打瞌睡。可是你看彼得，他曾经等整夜打鱼也没打瞌睡，叫他祷告就打瞌睡哈，他打瞌睡，那主在那边祷告，他整夜没有睡，后来就被犹大出卖，他们来抓他，他大概经过6个地方经过审讯以后，在清晨的时候，可能清晨9点钟左右，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个之前，他们鞭打他，流很多的血。你有没有经验过，如果你一整夜没有睡啊，原来不会有事的可能都会有事了，我们身上的机能就会产生问题。我还记得我初刚要侍奉主，我在1978年的4月19号，大概是我18还19号，我去了罗东，我跟我太太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搭火车到罗东去，我们要将要在那边开始一个聚会，那是一个礼拜二，一大清早我们就去。那一天因为一直到前一天我们打包行李，然后一大早很早就起来，因为我们搭很早的班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要搭那么早的班车，我不记得了。无论怎么样，我们搭很早的班车，所以我那一夜我们也睡得很多，然后要提很重的行李。那个时候当然我们还没有任何弟兄姊妹，只有我们2个人，所以没有人帮忙，我们提着一大堆行李上了火车。我还记得我提上火车坐下来的时候，我都快有点虚脱，快有点发晕啊，因为你整夜没有睡。可是你想想看，我们的主他整夜没有睡，又被送到许多地方审讯，又被鞭打，流许多的血，我想会有一个感受叫做虚弱，很虚弱。你有没有生病到知道虚弱是怎么样的难受的一件事？有的，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经验过虚弱，可是你有没有病到觉得虚弱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我记得我父亲他活到91岁被主接去，他最后的一段年日，有一次他这样跟我讲，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父亲跟我提过他身体的状况，他从来没有，他从来不会抱怨说他这个不舒服，那从来没有，一辈子我都没有听过，那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次他跟我讲，他说觉得很虚弱，觉得没有力量是一件很难受的事，他这样跟我讲。我没有办法，当时我不能完全体会，可是我至少我能够揣摩，我没有不在意的听，我知道他讲的很可能那个意义比我所了解还深一点，因为我父亲从来不讲这种话的，所以我想他真的很难受。很可能那是这样。我发现当我们身体出状况的时候，最如果我们说有2个最主要的感受，我觉得一个就是痛，一个就是虚弱。也许你觉得虚弱我讲得太轻一点，可是我刚刚举这个例子要让你稍微揣摩一下，如果你没有经验过，很可能有的人虚弱到一个地步是很痛苦的，可能我们多少都经验过一点这种事。如果你做过化疗，也许你经验过一点这样的事，或者有一些疾病，可是我们的主他没有经过疾病，可是他为我们受过那个虚弱，为我们受过那个鞭伤，那个痛，疼痛。我想可能因为这样，以赛亚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后来彼得引用这段话也是这样讲。所以这些话都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里面包含了医治，因为他把这两样并列。在使徒行传新约时代，当彼得医好了在美门口那个生来瘸腿的人，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那不是普通长短脚弄一弄啊，我现在比较舒服，不是这样，他是不能走路的，是真正不能走路的。可是那一天他不但起来走路，而且跳着赞美神，一个历史的神迹。所以很多的人就因此信了主。后来带来的骚动使得官府把彼得约翰抓去审问他们，彼得跟约翰被圣灵充满，充满了勇气做见证说，这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他得着痊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因为你们所弃绝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的名字。然后彼得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很多人都会背的，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后面在讲的是引到灵魂的救恩，对不对？我们靠着得救。可是很有趣，在希腊文里面得救，在那里讲的得救跟前面彼得讲到得医治那个字是一样的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样的字，那个字是跟我们把它演成名词救恩或者是救主或者动词里面的拯救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很有意思，神拣选希腊文写成新约圣经，而这个语言不是每一个语言这样，可是这个语言里面有一个字在讲到得拯救的时候里面包含了得医治，那个字可以包含从各种麻烦里面得着解脱，从一个危险里面得着拯救，还有我们生命里面灵魂的救恩，可是也包括身体的医治跟健康。所以很有意思，连神使用的那个语言也把这两样并列。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一定要知道神把这两样并列，借着这个你知道神怎么样乐意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是说哦，你来求他哦，好吧，帮助你，你既然来应诊了我就给你一点药。神不是这样，神的救恩是他积极主动的作为，对不对？他设计的，对不对？甚至在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他就已经预先知道而且预先定下这一件事情了，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对着救恩他是这样，那我们应该相信为着医治他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心，我们想要得医治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所以让我们从心里面口唱心和的说，我们得医治，我们能得医治是神的旨意。我们不需要问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请你医治我们，不需要这样。在19世纪20世纪的交界的地方，100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看见有人有基督徒生病没有得医治，他读圣经他发现那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后来他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根据，以后他艰辛的相信神要医治病人，神也给他一个很大的恩赐。他不是只是借着恩赐医治人为人祷告，而是教导神的话。后来借着这个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在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北边一点路程的地方，甚至因此从那个教会衍生出来他建立一个城市叫做锡安城。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叫锡安堂，多少有一点从那个根源出来的，所以才叫这个名字。我们讲罗宾森师母就是在那边得医治而且得造就的。那这位弟兄他的观念比较严谨一点，我没有像他这样，我也不轻易像他这样说，因为他这样说他伴随着很大的医病的恩赐。我想我没有那么大医病恩赐，我不要这样讲。他认为我们生病的时候完全不应该依靠医药，他的看法是这样。我们没有到这样一个地步，可是事实上有很多人从他得到医治。这位弟兄对于有关医治的道理有一些话讲得非常的好，我们把其中一篇很重要的一篇信息放在我们这个讲义的目录里面，叫做如果是你的旨意，如果是你的旨意，那个是如果你有荣耀的光辉那一本书的话，对不起，可能不是荣耀的光辉，可能是从锡安直到地极那本书，有一篇附录，我把它 摘到我们的讲义里面。他主要就是要讲到我们想要得医治，不要祷告说，主，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的话。他说你不需要这样祷告，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旨意，已经写在圣经上。就像你不需要祷告到主，如果是你的旨意，亲，拯救我的灵魂，我们不需要这样祷告，因为那已经是基督付了重大的赎价，为我们买赎回来的结果，他已经买成了。不但救恩是这样，医治也是这样。那有一些在这一方面有认识的人，很喜欢提到，从一起头在旧约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救恩的预表就是逾越节，在逾越节的时候所表达的救恩也包括了医治。其中一个根据经文，也许有些人有一点争议，因为那里的经文并没有那么直接的讲，在诗篇105篇37节，对，也许在你们讲义是在第三页的，是不是？诗篇105篇第37节，那里说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在讲到出埃及的时候，诗人加了一个注解说，他们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众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当然你可以说那个也可以指的灵里的刚强，可是有一些人认为那个在圣经里面讲的都是灵魂身体是全人的，应该包括身体。也许那一天在以色列中间有人那一天刚好感冒，如果那一天要出埃及可能很不方便，很没有力量，可是忽然他感冒好了，发烧退了，有力量起来，可以打包，可以离开埃及。也许那一天有人中风躺在床上不能行走的，忽然得到医治，这是可能的。要不然那些人还要带一个中风的家人离开埃及，很不容易，对不对？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把这些细节讲出来，可是你可以不要同意这个，因为这不是圣经那么明确讲的。可是我个人蛮愿意相信这一件事的。那一天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不但是灵魂的救恩，他们从埃及的权势出来，不再做埃及的奴仆，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不再做疾病的奴仆，他们经验身体的医治。所以逾越节那个晚上是一个奇妙的晚上，那个救恩里面包含了医治。很多年前我听一位神的仆人，一位老牧师提到，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他特别这样讲，他说主说每家要预备一只羊羔，我觉得这个很好。他说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一只羊羔，他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得救恩，我们应该明白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可以经历救恩，我们不是只有到教会才经历，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大家一起读一点圣经，有一点祷告，家里面就像一个小的教会一样。我跟弟兄姊妹提过，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应该看，你们如果全家人都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吃晚餐之前我们为桌上饮食感谢，也许做家长的读一段圣经的话，或者读一段属灵的文字，大家有一点祷告，也给儿女们祝福。当你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像在神的殿里面吃圣餐一样。我相信圣餐是这样，因为当时主的圣餐是晚餐，对不对？并不是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是主的晚餐。医治也是这样，我们应该相信每家有一只羊羔，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得到医治。我很喜欢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谈论主的事，他们可以在家里面谈论主的事。我很喜欢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只在教会里面有人为你祷告，你经验过医治，也可以在家里面经验医治，并不需要每一次遇见这些事都一定要找到传道人为你祷告。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好多年前他们有一个小女儿，才2-3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吃饭的时候被鱼刺梗到，就在里面，因为还很小，那个小女孩本来就长得非常的瘦小2-3岁的时候更加的瘦小，那个鱼刺弄进去，我看大概就很难拿捏。我们大人还可以说试试看，把手伸进去看能摸到鱼刺。那个小家伙那个食道不晓得多小，他一直到现在吃饭都吃很少，因为我猜他食道很小。妈妈想办法各种 从阿嬷传流下来的方法都试过了，吞饭啊，吞汤啊，做什么啦、啊、各种方式都用了，没有用。那他们就想说，那当然遇见这些事家长都很着急，是不是要送去耳鼻喉科请医生帮忙。可是那个时候，那是一个礼拜二晚上，聚会快要就像今天晚上一样，聚会时间快要到了，他们两夫妻就对看一下，两个人都觉得说我们要去聚会比较重要，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来祷告。他们就全家就一起祷告，好像是祷告完，忽然那个小家伙说他嘴里面有东西，他妈妈一看就是一根鱼刺，不知道怎么样出来的。你也许也可以说有可能就刺得不太深，所以他就跑出来了，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他发生在祷告之后，发生在这个家庭先选择主，我觉得那个还是有意义的。我告诉你，对于一个这样跟随主的人，就是别人看为最平凡的事，那些人家觉得说自然律也可以说明的事情，他们一样认为像神迹一样，他们觉得都是神的伟大的作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像这样比较好一点。而对于那些别人趋之若鹜的，哦，多么奇妙哦，就那种神迹，他们听了，他们并没有像别人一样，他们觉得说那很正常吗？在主里面本来就会有神迹吗？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就像我在讲义里面写的，一个如果你去那个伦敦的那个伦敦塔，看见那个那里面有好几个王冠，看见那个上面有很大的宝石的王冠，好，你可能觉得很稀奇，可惜那里不能拍照，否则你就一定要拍照，你就觉得那是非常稀奇的。可是那个王子每一天戴着那个王冠，他不会因为上面的钻石每一天早上起来都哦那么稀奇，他不会这样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如果你对神有认识，你就不会因为听见一个奇妙的神迹，那么好像那么哇，赶快要告诉人哦，传录音带哦，做很多这种事，你不会做太多这种事的。我不是说你不觉得稀奇，可是你对生命当中看起来很平凡的事，你也是在一个最喜乐的方式里面。我想对医治也是这样。所以无论怎么样，但愿我们都像我刚刚提的那样的家庭，他们就在自己家里面经验到每家有一只羊羔。很有意思，其实在那里出埃及记十二章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有一个家庭力量不够预备一只羊羔，跟邻居一起预备也可以。诶，这个很好哈，这个如果我们应用一下，讲到我们刚刚讲的事，如果你觉得你这样祷告为孩子，或者家里有一个长辈有身体有需要，为他祷告，觉得力量不够，我们打电话给也许另外一个家庭，请他们也同心合意祷告。哎，有时候同心合意的祷告更有力量，对不对？当然你打电话到教会来，我们会为你祷告。可是我很喜欢看见的弟兄姊妹，还不需要打到教会来，他们自己的家或者是跟另外一个家庭一起祷告就得到帮助。我不会嫉妒说不是因为我祷告得到帮助，我不会的。我们觉得如果听见有弟兄坐监的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我们都很高兴。如果他提到的是主耶稣的名字，毕竟我们都会过去，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从主得到这些祝福。我们要进到第二课，在我们那本从西安直到地几里面有一章是在专门提到一个原来是一个女医师，可是后来她自己得到医治以后，神呼召她成为一个布道家，她写了好些书讲到关于神圣的医治，因为神也给她特别的医治的恩赐，不是因为她有医疗的装备，不是因为他是医生，不是的，因为以后他很少用到医药，他为人祷告，教导人神的话，他写了好几本书，有一本书叫做 基督医治者，好像有一本书叫激烈的乳香，类似像这样，我有好几本他的书。我们这一份讲义有一部分的内容是我从那本书里面参考他的内容摘录出来的。这位姊妹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常常要病人读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虽然整本圣经有许多关于医治的经文，他觉得这一段经文是很浓缩的，包含了许多基本的医治的原则的一段经文。以前我听我的老牧师也提到说，他们认为有一些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是一本多多讲到医治的一本书，当然四本福音书都提到医治，可是似乎马太福音多一点教导许多关于医治的原则，所以已经有不少人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人叫他们去读马太福音，常常他们马太福音还没有读完，他们就得到医治。所以也许你应该试试看。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八章这一段好不好？这里有，我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我们在马可福音我们已经读过的那个故事，关于长大麻风的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读到了关于主肯这一件事哈。这个我就不再多讲。可是在这里关于主肯，马太记载了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对不起，这不是马太记载的，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可福音那里记载的一句话，我们刚刚没有提到，是非常宝贵的。就是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跪在主面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接下去说，主就动了慈心。这句话很好，我们想到主愿意医治这一件事，让我们多多的默想关于主的慈心这一件事。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信了主，他们对于神的恩慈好像很快就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也许有的时候一个人是因为他从小有一个非常好的父亲或者母亲，有的时候这个帮助他，当他们听见神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很容易了解这一件事。所以我们从小对儿女让他们有安全感，对于他们将来能够接受神的救恩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像这样父母，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容易认识。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很快的信主不久就从心里面很深刻的明白神的恩慈。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对主的信心从一起的就是一种很大的信心，一个全然的投入，整个的接受。如果你能够这样，你也容易认识这一件事。当我们对于神的慈心多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无论是为疾病祷告，为别的需要祷告，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你祷告的时候不需要常常把焦点集中在我会问人家说我应该怎么祷告，你不需要这样问，因为你知道那一位充满了恩慈，他非常乐意帮助你。所以我刚刚说，如果我们对于主肯这件事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个对于我们得到医治或者祷告蒙垂听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在我刚刚讲那个西安城得到医治，后来神也使用他成为可能二十世纪上半叶非常有恩赐大有能力的一个医治布道家 F.F. Bosworth 这位弟兄。有人说他一辈子可能借着他的执事有100万人被引到基督的面前。这位弟兄讲过一句话说，你要得到神的赐福，常常不是借着对神的大能的信心，而是借着对神的爱以及神愿意医治的信心。这位弟兄他很知道人得医治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在他为病人祷告的医治布道大会里面，他要求有病的人，如果你要传道人为你祷告，你一定要至少参加过30聚会他们才为你祷告。所以他们发卡片，你参加完医治聚会有一张像小朋友一样的勤道奖，你拿着3张卡片才能够去请传道人为你祷告。当然他们不是那么死板，如果有人病危了，我想他们会立刻为他祷告。 可是他们这样做很好，免得人只把焦点放在那个传道人的信心，或者是那个聚会里面圣灵的运行，而是自己要去学习把信心放在哪里，神的话语上面。弟兄姊妹，这是顶要紧的一件事，我希望你这样做，这个比较不容易，这个比赶这个特会赶那个特会不容易一点，因为发生在我们自己内心里面，你需要去琢磨，需要去在那边啊，不容易的去学习。就像农夫要让东西长起来，他要经过耕耘，要下功夫，要辛劳，就是这样，要流泪撒种。我们也一样要这样子，让神的话，学会让神的话运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特别想到主的慈心，而这个故事特别能够说明这个，这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很可能你都听过了，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自古以来长大麻风都就被认为是很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会传染的，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哪个民族差不多都把长大麻风的隔离在人群之外，就是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在台湾有一个大麻风的病院，那都是很多都是开头都是宣教士开始的，在那里面即使今天大麻风有一些病是能够被控制下来得着医治，可是这样的人仍然有许多不被自己的家人接纳，他们并不相信他已经不会传染了，所以他们只好继续留在那里，所以他们一直都是被隔离的一群。如果你想要揣摩一下古代更落后的时代的味道，有一部影片，古老的影片，我们那个时代拍的影片叫做《冰汉》，或者叫《冰虚》，那部影片里面就有关于这一件事。那在讲到耶稣怎么样，使大麻风得到痊愈的其中一个故事。可是当那天主遇见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并没有躲避他。你知道我们的主讲一句话就可以叫人得医治，对不对？事实上更正确来讲，我们的主根本不用讲话也叫人得医治，对吧？他有一次要叫拉撒路复活，他讲了几句话，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本来不需要讲这些话，为了他们我才讲这几句话。所以我们的主是也许一个眼神，心里面一念一动，你就可以得到医治，对不对？因为他当年动一下手指头就铺张诸天，把银河系，把许多的星座铺张在宇宙里面，对他来讲医治你的病一点都不算难事。可是那一天主做什么事？他走近那个人，那个人是远远的跪着，因为他是被人弃绝的，他如果靠近很可能他已经很多年有经验，他一定会被人家赶逐的，他受过许多的侮辱，许多的轻看。可是那天我们的主走近他，摸他，说我肯你得洁净了吧。他不需要摸他就可以医治他，他就是要去摸他啊。这个跟我们的天然的想法，天然的感觉很不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来请我为他祷告，你非常乐意把手放在他身上为他祷告。如果有一个人来请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身上看起来脏脏的，而且一靠近就有一种味道，你可能会考虑我隔空点穴式的为他祷告比较好一点。可是我们的主刚好相反，他摸他使他得到医治。很可能那一天那个人不但疾病得到医治，心灵也得到医治，是不是？这是很要紧的事。我很喜欢想到今天在20世纪，有一位英国的弟兄，他是一个医生，他父亲是在印度的宣教士，他自己成为一个医疗的宣教士 Paul Brand， 保罗班德医师。他是当今世界大概是大麻风最主要的权威的医生，虽然那不是他的主科，他本来是手外科的专科医师，可是他后来研究这个，而且对这一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一次上海的大麻风病院的医生们请他去有一个研习会，他去了。当他在讲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原来是大麻风的病人，那个翻译的人停下来看看他，请他再讲一遍。 I beg your pardon， 他再讲一遍，因为他听错了，怎么可能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 原来是大麻风的，大麻风的医生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可是那是事实，那是事实。那个研习会结束以后，上海的医生的代表就跟他讲，他说 Paul 医师，你这一次来对我们是在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印象最深刻最受感动的还不是你给我们讲的话，而是有一天你在给我们示范的时候，你找了一个大麻风病人来，你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给我们讲话，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种事，他们所有的医生在医大麻风的都不敢碰他们，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应该像这样，不但你没有因此沾染不洁或者是被传染，有生命的能力从主的身上出去叫那个人得到医治。你要不要相信我们身上也有这种能力？我有时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去医院探访，我要他们要常常留意卫生，所以探访病人你要留意不要被传染，如果可以的话要快一点洗手，最好能够用肥皂洗手，就像这样。可是我也告诉我们的探访的同工，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情况不允许你这样，或者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如果可能你做一个动作会使那个人不自在，或者会使那个有自卑感，或者是别的情况，你要不要选择相信主会保守你？你要不要选择相信这个？生命里面有比卫生重要的多的事，你应该相信这个。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尽量持守卫生，可是你一定要身上有一个东西，你才是自由人。那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不管这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我们的主，他没有因此被传染，反而有生命的大能从他身上流出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百夫长的故事，他是个罗马的官，叫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官。他有一个仆人害瘫痪病，而且很疼，瘫痪就是不能走，可能你会想到也许中风，可是他很疼，我不知道什么瘫痪病会使人很疼，你们认识什么病会使人瘫痪就疼痛？可能有一些病会这样，也许是一种受伤，或者是一些类似这样。上个礼拜我提到美国一位先生，他在做工地里面在盖房子的时候从鹰架上摔下来受了伤，医生都没有办法，他就非常疼痛，疼痛了很长一段日子，后来很奇妙得到医治，你记不记得？我不知道这个仆人是什么原因，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尊贵的官，仆人什么嘛，在那个时代仆人的意思就是奴仆，奴隶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显然这个人不是一个刻薄的人，是不是？他为了他的奴仆，为了他的奴隶去求耶稣。那当他求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立刻说我去医治他，显然主意识到这个人的信心，所以很快就答应他。这个人的回答很有趣，他说主啊，你到我家里去我不敢当，我是一个官，我上面有人我下面有人，人家下一个命令我就会去做，我对下面的下一个命令也会去做。他意思就是说，主你是比这些都大的，你是万有的主，你说一句话就够了，你不需要到我家里去。所以主就转头对跟随的人称赞这个人，说他是真正有信心的人，然后他才对那个百夫长说，你回去你的信心成全了，他的仆人就得到医治。我们的主常常很自在哈，他没有遇见的 case 就完全忘记别的，专心要使人得医治，他没有这样，他都还来得及停下来先给门徒们机会教育，然后转头，他不会觉得说如果我憋着这一口气没有立刻发出来，等一下可能会散掉了，就没有能力医治，他不会这样 他不像那些有九阳神功的人会有这个问题，他不是像武侠小说那样是需要这样运气的，在那里面他活得那么自在。我告诉你，我们在主里面应该找到像这样的生命，生命里面有比所有这些包括得医治更要紧的事，对不对？虽然我们在讲医治那是很要紧的事，可是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事。我们的主常常知道怎么样分辨优先次序。可是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讲一个很要紧的教训，那就是我相信一个服权柄的人，他比较容易经验祷告蒙垂听，包括经验医治。就像这个官，他本身是一个服权柄的人，他也知道怎么样使下面的人服他，显然他是用爱使他们服他的，对不对？常常一个人要使人服他，而且是正确的方式服，让人服他，他一定也是服上面的人的人，你知道吗？你如果是一个对上面的权柄并不尊重的人，可是你下面有一些人是归你所管，你如果真的有权柄，一定是使那些人然后害怕，可是背地里可能骂你的那种权柄。可是一个真正能够使别人服他的人，多半他也是一个服上面的权柄的人。所以要看一个人能不能做领袖，不是要先看他会不会发号施令，而是看他能不能顺服权柄。你知道一个服权柄的人是一个委身的人，他容易对权柄产生信心。有的人觉得那是一个只是因为很遵从那个人才有的，可是那是主的法则之一。有的人因为在一个聚会里面他没有想那些奇怪的东西，他没有那些教会里面是是非非，他不管那些，他很单纯，所以别人可能对于这个同工有一个批评，对那个传道有一个批评，对教会一个做法有一个批评，他没有这些，他就坐在台下，他很可能在那里听，他就很容易接受那些话，很容易有信心。你应该尽量变成这样单纯的人。我有时候意见也像这样的人，有的传道人可能不够好，或者他有一些缺点，或者甚至有一些做的不太好的事情，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很在意，就彼此常常东说西说，有很多的批评。后来就听说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因着这个牧师为他祷告得到医治，他们就说那假的啦，像那样那么糟糕的一个牧师怎么可能让人得到医治。那个牧师做的不好，我想神会管理这些事情，可是你看到你有一个人他很单纯，他没有想那么多的事，他就很容易经验神的医治，这是真的。我跟你讲一两个有趣的故事。我在宜兰20几年前，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在宜兰有一个小聚会，那有一个妈妈，那个时候她大概是40-50岁的妈妈，挺单纯的一个人。她以前是不识字，吃的一点点吃了，可是她信了主以后就想说我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就为这个祷告认真的学习。后来她逐渐看得懂圣经，她看其他的东西很多看不太懂，圣经就看得懂。那然后他在聚会，他很单纯，任何一个聚会有他在啊，你就觉得那个聚会很成功的样子。因为别人觉得说今天诗歌带的不好或者这样的时候，他都不会，他任何聚会他就很容易就被圣灵充满。有这样的人在聚会里面，哇，那个领会的人很得鼓励啊。其实我们电脑过来讲，如果弟兄们带着那个态度聚会，其实最蒙福的是你自己，因为会使服侍的人还有整个聚会更多的经验圣灵的运行。那个姊妹就是这样。有一次那是一个小聚，我们讲完道，我并不常这样做，可是那一天我们有感动，就起来为一些人祷告。我走到后排一点为一个人祷告，为一个按手祷告，那个妈妈刚好就坐在她的旁边，隔一个小走道，她都很专心闭着眼睛，所以她因为我靠他很近嘛，就在旁边祷告，他以为我在为他祷告，所以这个为他祷告的还没有很大的反应，可那个妈妈就很大的反应，你知道，哇，就很受感动哦，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这样。聚会完以后， 我不知道是有别人跟他讲，还是他自己有点意识到，就有点不好意思跑来问我说：“牧师，我是不是弄错了？你刚刚好像不是在为我祷告，对不对？”我跟他说：“没有关系，即使我在为别人祷告，你一样蒙福。”所以就是这样。也许另外一个很注重同来会觉得说：“那样一定得到祝福是假的，是他心理作用。”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心理作用可以使你被圣灵充满，我希望你多多有这种心理作用。如果你心理作用可以使你回去的时候觉得重担都解脱了，很喜乐，我巴不得你在聚会里面充满了心理的作用。本来所有圣灵的工作不在心理作用，你还以为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让它作用。所以试试看，我们做一个更降服的人会有帮助。我好像应该结束，可是我想把这一段讲完。彼得的岳母，第三个故事，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他害热病。好，这个用在我们身上就最普通的，因为我们最普通的病就是感冒发烧这样的病。可是我在这里提一点，就是这个路加在这里是马太福音记载，可是路加在记载这个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主一摸他，他得到医治，立刻起来服侍耶稣跟门徒们。那要做饭做什么要力量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曾经发高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没有力量，对不对？很软弱，就是病好了以后可能要一点时间的恢复。可是显然那一天的医治是一个全然的医治，他立刻可以起来服侍耶稣跟门徒。有的时候主做像这样的事，你应该要相信。我许多年前，大概差不多20年前，我应邀到菲律宾西部的一个教会去服侍。那有几天的他们的特别聚会，我要讲很多堂道。而前一天晚上我还有另外一个服侍，在林口长庚医院他们的团契有一个布道会。那一天那个团契的同工借了一个蛮大的一个会议厅，结果他们邀的病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整个大概可以坐300人的会议厅大概只来了30人。你知道那样的聚会哦，唱起诗歌来就没意思耶，就好像很唱不起来。那里面有慕道友，所以那个林慧人在台上唱诗歌的时候很需要有人好像唱更大声一点。我声音本来就不大，可是我都会尽量唱更大声。可是偏偏那一天我发现我感冒了，而且是那种喉咙会沙哑的那种感冒。好，有一些感冒一起动你就知道喉咙会沙哑。我第二天要去菲律宾，马上就连续几天每一天3堂这样都要讲到，我应该保养我的喉咙。我面对一个选择，可是我觉得那一天我觉得主提醒我说，现在就有一个需要。我当然知道我唱大声一点对整个情况并没有那么巨大的帮助，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帮助，因为他们有慕道友根本不会唱。那可是明天开始有那些聚会怎么办？我觉得主好像主大概不是很清楚的对我说话，可是让我好像有一个意念觉得说，那如果今天晚上主就回来根本不用去服侍了，你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吗？我跟你说，我不是每一次这样，也有的时候我发生这种事，主会允许我不要唱诗歌，但是很少，多半都不会这样。我很少到了聚会的时候还有这种问题，可是那天我就顺服主就这样做。到了第二天，我跟我太太搭飞机要去，我忘了是谁送我们去飞机场，我们搭飞机，我忘了是在台北还在台北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但是我记得那一幕，就是在等什么的时候，是等车来等什么的时候，我还是因为有感冒有点软弱，所以我坐在旁边，可能有一个小阶梯，我就坐在那里，行李在旁边，有点软弱。好，那个事情好了，现在我不知道接下去是要上车还是要 check in 来着，我忘了，反正我就站起来，就是那站起来的那一刻，忽然所有的感冒全部离开我，然后接下去我服侍的时候完全没有感冒的问题，也没有喉咙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经验这些，你不要觉得说感冒小病经验这些没什么了不起，你如果不从这里经验起，忽然生癌症就要得医治啊。当然你还是要相信神会医治你，可是我们应该从平常小病就要经验神的医治嘛，对不对？但是我不是每一次这样。我再讲一个例子就好，那是好几年前，可能弟兄姊妹听我讲过这个见证。我一个12月底的时候，我在圣何西江秀琴牧师那边他们的特会上面服侍，我跟我太太在那边讲道。那里的聚会人又多，旅馆里面的大厅到了冬天都是门窗都是紧闭着，里面的空调都在里面循环，很容易感染感冒。而且去聚会之前已经差不多1/3的人是感冒的。他们说加州的感冒病毒特别的可怕，特别的严重。那整个特会都没事，特会结束以后第二天一早我就搭飞机要去温哥华，马上开始特会。他们其实第二天已经开始特会，前面两堂那里的牧师自己先讲，晚上我下午到晚上就要开始讲道。我那一天早上一起来，那搭飞机的时候一起来，我就发现我感冒了，而且很严重的那种，非常严重的那种感冒。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感冒到那么严重，所有你想得到感冒症状我都有，除了没有沙哑以外。因为我接下来要讲道，所以主也许这是主的恩典。我到那天，魏牧师他们都还记得，那天除了聚会以外的时间，只要回到他们家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病恹恹的，什么都不能做。他们无论煮多少好吃的菜，我一点我还是吃啦，都吃的完全无味，就是像这样。可是很有趣哦，我只要一站上台就好像没事，讲到差不多除了魏牧师一家以外没有人知道我感冒啊。每一堂都这样哦，我当然不是每一堂讲到，通常我讲一堂，我太太讲一堂，他们4天的特会，主完全没有医治也没有变好每一天我都是那个样子，除了聚会以外。好，最后一天晚上，他们一直到礼拜天晚上最后一堂聚会，前面唱诗歌的时候我已经快要坐不下去，就非常难受，坐在椅子上都没有办法。那一天最后一堂是我太太讲到，我已经预计好她讲到的时候我要到隔壁的房间去躺一下。那隔壁有一个小小的角落，有点像我们这样，别人看不到。等我去了那边发现那里才不能躺，那个椅子的样子都没有办法躺，我根本没办法，就只好趴在那边休息。等他讲完道，我就再回到聚会里面唱诗歌做什么。后来我就坐在地毯上面，趴在椅子上面，就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然后就这样，聚会快要结束了，后面安静的时间，可能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我太太选一首诗歌，就请大家站起来唱。我也可以不要站起来，可是我就跟他站起来。就是站起来的那一刹那，我觉得病差不多80%离开我。我不是逐渐好起来的，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主要让我4天都这样。也许我可以猜有一点什么原因，有的时候主让我们这样，让我们学习依靠他，对不对？如果你明白这一件事，你就有福了，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只把焦点集中在哦，有一个得医治，有一个什么，我祷告的事情，神要照着那样做，否则就满脸都是问号，说为什么神没有那样做？我很多年我都不问这些事，就是到现在我不太完全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去问他为什么。可是最后主还是做一点工作。第二天，他们那些年轻人马上就要带我去外面冰天雪地的地方，要去外面走一走，我会跟他们说我可以去，因为那天晚上主已经做工。所以有时候主这样做工，无论怎么样，这一段经文最后说他治好一切有病的人，反正到他面前他治好一切有病的人。可是我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所以能够这样得医治，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别人也得到医治激发了信心，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学习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好不好？
来唱。赞美主。